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，我是舒涵。圣经的诗篇中共有15篇上行之诗，上行之诗也叫做登阶之诗，是神的选民去圣殿敬拜神的路上所唱的诗歌。他们当年所登的台阶，在耶路撒冷圣殿山的南部有许多考古遗迹。神的儿女一步一步地走到耶路撒冷神的殿中，并且在神的殿里称颂神的名。所以从属灵的意义来说，这15篇诗歌是教导我们怎样在经历中一步一步地往上走，直到与神有一个完全的联合。从这期节目开始，江平安牧师将分3次跟大家分享上行之诗，带大家从上行之诗中学习敬拜，体会其中的属灵寓意。今天首先要分享的是大卫的上行之诗，诗篇第122篇第1到9节的内容。多次去耶路撒冷旅游过的江牧师会介绍他的见闻，并记着上行之诗，启发大家思想敬拜神的人需要做什么样的预备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们很高兴在线上又见面了。今天我要和大家来看的圣经是上行之诗。上行之诗是诗篇里面的一个部分，从诗篇的第120篇一直到134篇，总共有15篇的上行之诗。那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会分3次来分享上行之诗。首先要来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22篇，全篇的内容从1节到9节，我来为大家读这诗篇122篇。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。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呀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众支派，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，称赞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呀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中兴旺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，愿平安在你中间。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上行之诗也叫做登阶之诗。如果我们看诗篇120篇，一开始就有一个说明，说上行或作登阶，中文说下同，那就是以后凡是提到上行都可以说就是登阶。登阶就是登台阶。登什么台阶呢？过去很多年里面，我们看好像耶路撒冷的附近看不到什么台阶，但是近年呢，在圣殿山的南部有了一个挖掘场。那个挖掘场呢，英文叫做 Anderson Excavations， 就是由安德森这一个人组织了一个团队，在那个地方呢做考古研究， 所以慢慢的挖，慢慢的挖。近年来啊，我到以色列的次数有了好几次，每一次去就会看到那个部分挖出来更多更多的内容，尤其在南边，现在已经挖出来很大很大的台阶的部分，很宽很长。那我们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上行之师应该就是登这个台阶，因为在圣殿山的南部呢，它的山形是比较平缓一点，所以这些台阶既然是挖出来，那就是古代的东西，现在发现应该是从大卫的时期就可以建起那样的台阶来。虽然在大卫的时代圣殿还没有建，但是那个敬拜的规模已经逐步在形成。我们看到大卫建立了十班，大卫按照班次让祭司来供职，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做起来了。到了所罗门的年代，圣殿就建起来了。所以这个台阶在那个时候应该有了更大规模的建造完善。那从以色列各地每年去守节的这些以色列男人，他们就是经由这样的台阶往上走，而这些诗篇叫做上行之诗，就是说他们是一边往上走一边在唱诗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面，很多很多的人沿着这些台阶自下而上往圣殿去，他们不是走得很匆忙，他们不是在走的时候彼此不相干，而是形成了一个敬拜的团体。他们唱这些上行之诗，一边唱一边往上去，甚至很多人手里拿着那些要奉献给神的东西，或许有一些人还赶着牛和羊是要去献祭的，有一些人带着他们的素祭，他们的出熟之物，一边唱着诗歌，一边带着他们的感恩之情。这就是上行之诗让我们看到的一幅画面感。上行之诗有一些特点，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些诗篇呢都不是特别长。特别有意思，就是上行之诗从诗篇120篇开始，而诗篇119篇就是整个诗篇里面最长最长的一篇了。上行之诗不长，是因为那些短诗比较容易记，短诗比较容易合唱，不是一个人唱，是所有去敬拜的人一起唱。这也让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一同来敬拜的时候，选诗歌，选一些什么样的诗歌，不是那些特别长的特别难唱的，曲调上面特别复杂的，而是让大家都可以参与，都可以一同口唱心和来赞美的那些诗歌。而上行之诗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往往它最重要的信息部分就是出现在那首诗的前面，并不是所有啊，但是大部分是这样的。往往你看第一节第二节就已经突出了那首诗歌的重要部分了，而这个重要部分呢是要你去记的。大家一起齐唱，大家一起在唱的时候就记住了这诗歌的内容，因为虽然是在我们颂赞的时候唱的诗歌，不要忘记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，神的心意，神让我们所了解的真理都在这些诗歌里边向我们显明。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读这些上行之诗的时候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敬拜需要有哪一些 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，敬拜需要有哪一些特别重要要去强调的部分？今天我们看上行之诗的第一部分，不是它的诗篇本身排序的第一部分，而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，也就是借着上行之诗，我们看到敬拜的重要之处的第一部分。首先我们来看敬拜的预备，或者叫敬拜的心。怎么来预备敬拜的心呢？首先我们看一下诗篇120篇，这是第一篇上行之诗。他一开始就祷告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，讲得非常清楚。这个预备是什么？这是敬拜的预备。我们在往山上走，山上那个时候是圣殿，是神同在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去锡安山是去朝见神，我们是去敬拜他。而敬拜的预备是借着这样的祷告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借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脱离说谎谎言，脱离诡诈，里外的不一致，这是我们敬拜的一个提醒。因为我们是到那一位全能全知的神面前来敬拜他，他不但看我们的外在，他也看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在敬拜的路上就开始来祷告了，借着这样的诗歌也是彼此间的一种提醒。你想，这些往圣殿山去的人一同唱着诗歌，一同来祷告说，神啊，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，就是要让我的敬拜出于诚实，让我的敬拜按照圣经的真理。记得主耶稣所说的话吗？耶稣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当然心灵不但指我们的心，也是指到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。诚实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没有虚假，也是在真理的规范之下，真理的规范。诗篇本身就是给我们看到一种规范，这个规范就是让我们知道到神面前去要出于诚实。记得耶稣常常会责备一些人，这些人的外在行为很好，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毛病可挑，但是耶稣并不喜欢他们的敬拜。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。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一群什么样的人，法利赛人啊。法利赛人在遵行律法的外在行为上面是无可指责的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比周围其他的犹太百姓更加的属灵，更加的敬虔，但是耶稣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，说他们是假冒为善。假冒为善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，它的意思就是演戏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装的。你的里外不一致，你是带着诡诈来的。当你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爱你，我要全心服侍你，但是你的心里可能只是在想自己的利益，你只是在想我这次来敬拜的时候希望神能够怎么来帮助我。确实和那些拜假神的人不一样，真实的敬拜不是我来试一试灵不灵，而是出于对神的感恩，并且也求神来改变我们。登阶之诗就是在敬拜的整个的路上，一直到 进入敬拜的全过程里面，预备好我自己的心，让我在神面前所说的、所唱的、所祷告的，真的发自我的内心。可能有人会说，啊，谁能达到那么完全呢？内心完全一致呢？是你说的不错，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知道神可以改变我们的，我们存着那种要被改变的心来到神面前。这也为什么诗篇里边这是一个祷告啊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，并不是说我要努力变得不说谎，变得不诡诈，我要很坚定，不存诡诈，不存谎言来到神面前。其实我们都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借着祷告先求神改变我，使我今天比我上一次的敬拜更加的诚实真诚。主耶稣对人的真诚始终是提倡的。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拿但业，他第一次提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，他是非常负面的反应的。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根本不会相信一个从拿撒勒出来的人是真的先知，或者甚至是弥赛亚。但是当耶稣第一次看到拿但业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看哪，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，因为在他的里面是没有诡诈的。耶稣喜欢这种率直，哪怕你里面所想的并不见得对，但是真是一个前提。正是因为很真，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正是因为真，我们才能与神相会。我们再来看诗篇的130篇，也是上行之诗，这里同样是祷告。他怎么祷告的呢？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耶和华呀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这就是诗篇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，这就是真理的规范，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需要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这诚实并不是我们做出来的。我们求他赐给我们诚实的心，我们也求他赦免我们的过犯。诗人说，主耶和华呀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是，如果我们想要诚实，但是我们又发现我们不能的时候，谁能站得住呢？我们知道我们的罪，自己都看见了，自己都意识到了，在神面前毫无隐藏的可能，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，我们来敬拜的神是怎样的一位，他不是纠察罪孽，而是有赦免之恩，如此他要人来敬畏他。这是学习敬畏神的一个过程，就是真的看到我自己的虚假，看到我里边的恶，看到我真的是心中满有罪孽，但我愿意得赦免，我愿意来经历赦免之恩。所以诗人说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深处，一个好像是在那个地形上面的，我好像掉到一个坑里去，我在那里非常的绝望，对自己的绝望，对环境的绝望，我说，神啊，求你救我。再有一个，在我内心的深处，我求告，我说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这是发自内心最真诚的一种呼求。求什么？求你的赦免之恩， 临到我身，让我能够敬畏你。圣经说的敬畏，往往就是和遵行神的话连在一块儿的。真实的敬畏之心，出自于祷告，出自于神的恩典。当他的赦免来到，当他的赦罪平安进到我的里面，我就可以在神面前欢喜快乐地来敬拜他。我们回到今天一开始读的诗篇122篇，你会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大卫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众支派，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。常例就是敬拜的习惯。按照旧约圣经摩西律法，让以色列人成年男子一年有三次要到圣殿去敬拜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，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，都要去耶和华的殿，并且尤其是逾越节和祝棚节，每次有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他们要住在那里，就是让他们有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有一段时间是在耶和华的殿里，是在你的门内，是在耶路撒冷，是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按照常例来称赞耶和华的名。很多人可能因着这是一个常例，到了那个时候呢，就会觉得哎呀，是例行公事了，甚至觉得有点耽误事儿。哎，我的时间就花到那儿去了。但是你看大卫，他说，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他好开心，我愿意到那里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我是去朝见神。我去朝见一位什么样的神呢？为什么我到那里去，我就特别开心？因为在上行之诗里边，他宣告神是帮助我的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。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要保护我，使我能够站立得稳。诗篇125篇第一节第二节说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，不会摇动的，不让我们的脚摇动，永不动摇，这是我们所盼望的。当然我们都知道，这里讲的动摇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不摇晃，而是我们的心坚定不动摇。在我们的一生里面，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会摇撼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我们会感到心慌，我们会感到不定，我们会失去安全感。但是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说，我到神面前我就欢喜。诗篇宣告说，依靠耶和华你就可以不动摇。一个宣告依靠耶和华的人，并不是说在他的一生之中就是风平浪静，就是凡事顺利。就看大卫吧，在上行之诗里边有好几篇都出自于大卫。大卫是一个特别开心的要去敬拜的人，但是他不是一生平顺风平浪静的一个人。他的一生遭遇了太多的患难，遭遇了太多的变迁，无论是自己的朋友，无论是自己的家人，都转眼成为敌人。但是他说，我依靠神不动摇。诗篇说的不动摇，不仅仅是说我里边很刚强我不动摇，他说了一个不动摇的主要的，也是最关键最决定性的原因，是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锡安山在当地不是一座最高的山，周围的山比它高，而周围的山环绕了锡安山。诗篇说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。用这个地形告诉我们说，神在围绕他的百姓，在围绕你，围绕我，他在我们的四周保护我们，使我们刚强不动摇，所以你依靠他，你就不会在任何的环境、任何的挑战、任何的突发事件面前摇动、慌张，因为耶和华围绕他的百姓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不朽的诗篇，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你愿意我们以诚实的心来敬拜你，你愿意我们一同来分享你的爱，彼此之间来鼓励、来激励、来扶持，使你的百姓成为一个敬拜的团体，使你的百姓成为一群在你面前共同领受你祝福的一个整体。因为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帮助我们依靠你，教导我们来赞美你，使我们成为一群蒙福的、感恩的、赞美的人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，医治你疾病复我的心。